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哎呀，现在这个世界经济衰退，很多人失业，而且呢，很多的难民，很多的穷人，特别是青年人，很多的痛苦。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看见呢，楼价很贵。我们青年人念完书要买房子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呢，很多青年人呢，就好像不敢谈恋爱，也不敢呢，或者是呢，不容易呢生孩子。那今天呢，卢文受感动，要跟你们分享神永恒的计划。神永恒的计划，为什么世界这么多痛苦？到处都很多的问题。我们要讲神永恒的计划呢？按圣经的真理，卢文特别受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的感动。保罗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样子呢，就能够讨神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神帮助我们去明白，而且呢是明可以产生对神而讲呢神喜悦的旨意。那么神的旨意跟活祭是怎么样来的？与神永恒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？第一点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在创世纪十二章二三两节，神怎么样讲呢？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那这个是神的爱，神的爱真是长阔高深。神不但爱以色列人，神的爱，神的救恩关乎万族万国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。上帝创造世界，神献爱，这个是神的旨意，愿万族万国都能够听见福音，因信得救。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也是有关我们所有人的应许。第二，就是弥赛亚的预表。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呢，可以说是都失败，的结局呢是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就谈到呢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这个是我们的盼望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又谈到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。神仗我们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啊，但是仗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。那因此呢，神就为我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个是圣经讲的道成肉身的道理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呢，就谈到呢，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上帝，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地上平安归于所有的人，等一等，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 这个条件是他所喜悦的。这个喜悦不是你能够做什么，是因为你的心愿意把你的罪归给主耶稣，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神因为爱做出最伟大的牺牲，差遣他独生的儿子道成肉身，舍命十架，把福音传给万民。现在整个世界福音未及的群众呢，一般的统计说呢，大概呢福音未及呢是三分二，三分一是信的耶稣。你稍微研究一下呢，不是说你信了耶稣这么简单，不是说你接受了水礼，你是东正教，你是天主教、基督教这么简单，而是真的有信心。什么叫做信？什么叫做得救？要承认自己的罪，因信把罪归给主耶稣。哎呀，保罗是他承认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但是呢，蒙了神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弥赛亚的重要。第三，使徒行传的努力，主升天以前赐下大使命，圣灵降临，你们就必得找能力。那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现在请听我念念了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这个大使命的重点呢，一定要有圣灵的降临，圣灵降临以后你们才得着能力。那么你们得着能力呢，就要在本地、本国跟整个世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记载在彼得这个平凡的使徒呢，透过哥尼流叫彼得也知道呢，哎呀，神不但赐福给以色列人，也把恩典赐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，彼得就把这个意思呢明白了，讲出来了。后来呢，带回到耶路撒冷教会，跟众同工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重要的道理。保罗承认在罪人中是个罪魁，但是他蒙恩蒙召，那本来他不配的那个救恩，但是因为神是爱，神先爱他，所以呢，不单是饶恕了他，而且复造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罪魁能够蒙恩，神的爱，圣灵的工作，如文一样是有这样子的见证。我本来呢不认识耶稣，61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多的罪，哎呀，心中觉得很多的亏欠，不认识神，向一个不认识的神祷告，结果呢蒙圣灵的感动，自罪悔改，是圣灵的感动。哎呀，很快我就委身基督，为主而活，又是圣灵伟大的工作。62年我就已经念神学，一直到今天，现在是2022啦，哎呀，超过60年呢，我谢谢神，他给我中国心，680年又给我教会心、差传心，我真的不配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，看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看主怎么样引导我们好好的委身基督。现在请听一首诗歌，主凡事引导。 真的，主凡事引导。今天卢文跟你们分享的是神永恒的计划。神对亚伯拉罕、对旧约很多的先知、很多的神用的仆人，我们也看见神在旧约当中预言为我们预备弥赛亚。我们在看见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神的仆人彼得、保罗等等他们的努力。那其实我们都说要注意，这个是神永恒的计划。第四点呢，我们现在来谈谈呢奥秘的启示。那神的奥秘不容易明白，也不容易想得通，因为现在按我们的知识、按我们的智慧，真的需要努力。那保罗写了那个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呢是一本呢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书，是通函写给所有的教会的。那么最早的以弗所书根本连以弗所几个字都没有。为什么这个以弗所书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它跟神的奥秘呢有关系。现在请听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、第十节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那弟兄姐妹，这里就讲到神预定的美意。预定的美意是自古以来神已经决定的了，要我们知道他旨意，神的旨意的奥秘。现在不明白，你念以弗所书你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要明白的哦，要照做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。日期满足的时候呢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，那就是古往今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同归于一呢，最终的结局就是靠主耶稣基督，靠应信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，将来就成为同一个教会，同一个命运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看看那个大使命，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，就召集了十一个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十一个门徒啊，犹大因为整天洗饭钱呢，耶稣给大使命的时间没有他的份的啦。那这个你们要去是命令，是行动，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单是你的同胞啊，是你同样文化的人呢、啊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叫他们要信耶稣啊，叫他们要加入教会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透过教会就能够呢做那个跨文化的宣教，教会施洗跨文化布道的困难是教会必应当有的责任。卢文曾经说，差传是教会跟差会同心差出宣教士，我叫他叫差传铁三角。真的，差传是非常重要，教会是非常重要，我们教会应当努力职堂，就是偏谢教会。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这样讲，教会的增长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就得救的人数满足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偏谢教会，到处设立教会。不要说你的教会已经某一个地区成立了，附近的地区呢，你的国家呢，不同文化的地区呢，卢文1968年第一次呢开始职堂，感谢神，我开始职堂这间教会呢已经多设立了8间，我的母会有多设立了6间。哇，转眼68年才开始，到现在已经有20几间的教会，那不算很多，但是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也20几间的教会共同有圣灵的感动，共同同心传福音，推动差传，有一个对外布道的组织。卢文开始的时间华人教会连差传这个名词都没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不单我们教会要对附近的人，对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，也要对我们的同胞传福音，也要呢对外布道。那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，也是神对教会的指示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了耶稣加入教会，有没有想到呢神对教会呢有他的旨意，神给我们大使命，叫我们呢真的认真的好好的传扬福音。在那个以弗所书3章6节呢说，藉着福音使我们可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。藉着福音带领人归主，加入教会，使神人和好。藉着教会，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帮助我们完成神永恒的计划。那这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版，神永恒的计划要靠教会去完成的，所以求主帮助，叫你跟我都认识神对教会的期望，我们真的好好的把自己奉献爱教会。那你对教会可能很多的意见，那教会有问题是人的问题，神的爱为我们赐下耶稣基督，为我们赐下这么多的爱，那么就是要我们成立了教会，而且教会好好的奉主的旨意去完成神永恒的计划。第六点呢，就是谈大使命的爱。那外邦人的使徒啊，这个是保罗呢有一个传承呢，就是他也写了信，特别写信给他的学生或者是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在提摩太前书1章5节，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那你明白不明白，我保罗能够这样子蒙恩，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罪魁蒙恩，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命令，命令的总归或者是命令的目的就是爱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写信给你，我保罗现在在提醒你啊，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，你提摩太呀，要接受这个启示，接受这个命令，去打那美好的仗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要接受神的命令，去打那美好的仗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其实共函里头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教会的责任，也是每一个认真信主的人的责任。那在启示录里头呢，耶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斥责他们，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？启示录二章四节，就应当回想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。但是呢，神对菲拉特菲教会的应许呢，哎呀，这很感动我。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，耶稣说，你若有一点力量，哎呀，我就给你一个敞开的门。什么叫做敞开的门呢？就是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些敞开的门。其实呢，菲拉特菲的教会只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但是神爱他们，圣灵帮助他们，哎呀，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呢，传福音就能够呢产生大大的果效。卢文炼蔡传受到戴德生牧师的影响呢，非常感动。他怎么样讲呢？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妹妹跟妹夫说，假如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传述自己，假如我有千条生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他是英国人，根本与我们中国人无关。他最早的时间呢，一点中文也不懂，但是他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生命都愿意奉献给中国。为什么有这样子啊？因为是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。卢文非常的亏欠，我曾经讲呢，我有中国心、教会心、拆船心，但是我的亏欠真的很多，对不起爱我的主。但是呢，哎呀，想到我爱同胞的心真的很受戴德生的影响，也很受很多宣教士的影响。我爱同胞的心来自神，来自圣灵。最后第七点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拆船的终极使命。哎呀，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很乱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呢？哎呀，生活很痛苦啊，心灵也很枯干啊，整天都很多的苦闷啊。但是呢，请你注意，神一定再回来。神再来的时间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贼不会告诉你什么时间来的吗？你不要这个整天等，等到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两千年了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啊？彼得对你有劝勉，彼得说，哎呀，你等一等啊，他不是淡言迟忘记了来，乃是欢容，欢容，欢容，把机会给教会，给信徒。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个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。拆船的终极使命给保罗，外邦人的使徒， 给提摩太，给教会，给跨文化的宣教士，给所有认真信耶稣的人，哎呀，得救的人数满足，末期才来到。卢文一生蒙恩，在1968年已经有那个拆船的观念，1983年呢，我就拆出一位宣教士做宣教士。前几天参加一个聚会，这位弟兄现在已经很老了，他还蒙召要去英国、去欧洲呼召当地的信徒，叫他们做宣教士。那他为什么要去那个英国、去欧洲呼召宣教士呢？因为他说哪里呢，很多很多来自中国的基督徒要呼召他们献身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位弟兄已经67岁了，已经退休的了，但是心中充满爱，心中充满拆船的感动，他愿意再一次被拆。卢文在参加了那个聚会，大概有100个人呢，在哪里呢？用祷告来支持他，愿意呢，神大大用他。他也对我讲：“哎呀，但愿主的恩典呢，他用5年或者是7年的时间，在努力去呼召更多的青年人献身。”拆船的教会应当有拆船的教育，也应当有拆船的牧者，圣灵感动他们，叫他们能够呢呼召更多的青年委身。保罗，哎呀，真的充满神的恩典，他说神的恩典，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叫他能够呢蒙主的怜悯，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但愿内地的教会更多爱慕你们的青年，更多呼召你们的青年，更多青年献身，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。愿神藉着我们教会，藉着我们完成神永恒的计划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再见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。